澳大利亚把这个案件提交到 WTO 去，它首先有双方有一个磋商，如果磋商没有成功，那么大多数案件的情况就是他们这个案件会到专家组，专家组是一般是3位这个专家组成员来裁决这个案件。目前 WTO 的上诉机构它是瘫痪的，它没有办法再审理上诉案件，但是呢，这个它有一个临时的机制，叫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那么这个是今年刚刚成立的，在这个案件里面，在这个机制里面，这个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里面呢，它有一些 WTO 的成员加入其中，大概有将近20个左右的这个成员，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和中国。所以说呢，如果这个案件呢专家组裁决，做出以后，一方或者双方都觉得对案件裁决不太满意，他们可以上诉到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俗称 MPIA 里面。但他的这个安排的这个实施还有待观察，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临时的上诉仲裁安排。
能不能预测一下澳大利亚这次上诉的胜算有多少？
我觉得是可能还有2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与它相关的是说，从法律角度看，这个澳大利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它其实无外乎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在中国的国内法的程序，现在看的话，这个主要没有特别大的进展。那么第二个程序呢，就是关于这个区域贸易协定，比如说双边的自贸协定、中澳之间的自贸协定，然后呢，包括这个最近的 RCEP。那么 RCEP 是没有办法，因为 RCEP 现有的规则里面排除掉了这个反倾销反补贴，它就不受 RCEP 的这个争端解决的机制来调整。那么澳大利亚也没有选择中国的国内法的机制，那实际上最后剩下就只有 WTO。第二个问题是说 WTO 这个程度它的解决的效果会怎么样？那么从目前情况看的话呢，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还在这个阶段还不太好说，因为它里面涉及到很多很细致的法律问题，最简单的而言就是需要你举证，就是双方可能都需要来证明，比如说澳大利亚可能会证明说中国的这个裁决，做出的这个反倾销的措施，比如说它可能在贸易救济措施，它可能在认定过程中存在着问题，它可能是没有符合 WTO 的规则，那么中国可能也会提出它关于它裁决的具体的结果的一个理论依，这个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还有就是说，这个专家组也好，或者未来的这个上诉阶段也好，这个法官怎么样来裁决这个案件，他可能要取决于这个他对于这个 WTO 规则的这个解释。从过去的情况看的话呢，因为这个案件我们可能要根据双方的事实以后最终来做一个裁决。目前呢，很多事实资料没有公开的这个充分的这个披露，就是我们在公开渠道上看的并不完整。但是从 WTO 过去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这个原告就是上诉就是申诉方，他总体而言他的这个成功率是高于被申诉方。
现在不少澳大利亚出口商为了规避关税的损失，正在出售中国国内的库存。他们也希望在库存卖光之前，澳中贸易的争端可以得到解决。所以想了解一下整个仲裁的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我觉得这个WTO 它的这个争端解决的时间还是会超过1年，就如果他把所有的这个流程都走完的话，那么实践过程中呢，这个由于这个上诉机构它的这种不确定性，就是目前它采用的是临时这个多方临时上诉仲裁机构嘛，所以说从案件的提起一直到最后这个如果这个案件上诉到了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 MPIA 的话，那么它肯定是要花费不少时间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案件最后的裁决，它到最后这个一方要，比如说要按照这个裁决来做出相应的调整的话呢，它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而且呢，这个 WTO 的机制的一个特点是，它是这个既往不咎，就是说你在裁决以后，你按照裁决的办法来进行裁决的结果来进行调整。但是呢，它并不涉及到之前的措施所产生的损害或者损害赔偿的问题，所以这样情况下，它的这个效果啊，它是有一定局限的。
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澳大利亚和中国在参与 WTO 仲裁的先例？
澳大利亚的话呢，在 WTO 难解决机制里面，其实对不少国家都提起过诉讼，对加拿大、对欧盟，或者以前的叫做欧共体嘛，包括匈牙利、印度、韩国，就是这个，还包括美国都提起过案件，其中对于欧盟或者以前的欧共体的话，还有印度和美国分别提起了两起诉讼，在 WTO 提起两起争端嘛，所以我觉得在世界贸易体系里面的话，这个各国之间提起 WTO 的争端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而且我觉得这个对于解决争端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我们一般的情况看是说，一旦进入法律程序以后呢，它就更有利于这个使得这个问题用跟其他因素尽可能的脱钩或者分隔，有利于问题的这个解决。而且我们从之前的情况看，大多数案件中的这个总体的这个各国的反应，各个 WTO 成员的反应都是比较，总体来说是比较好的。中国是一个也是非常频繁的使用这个WTO 的这个争端解决机制的一个国家，那么一个成员，比如说中国作为申诉方，也对美国、欧盟、希腊、意大利提起了这个诉讼，其中中国对美国的诉讼的这个争端的话，在 WTO 一共提起了16件，对欧盟提起了5件，中国在 WTO 的受到的争端案件超过40件作为被诉方。比如说美国向中国提起了23起 WTO 的争端，紧接着是欧盟或者原来的欧共体向中国提起了9起诉讼，这是排名第二。排名第三呢是加拿大和墨西哥，加拿大和墨西哥分别向中国提起了4起诉讼，排到后面的是日本向中国提起2起诉讼，其他还有包括巴西等国家也向中国提起过诉讼，所以中国总体而言的话呢，这个作为被诉方出现在超过40个案件之中。
那么中澳之间没有过先例是吧？
对，从目前情况看的话呢，澳大利亚还没有对中国提起过诉讼，但是我觉得在 WTO 实践中呢，这种起诉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您看来，目前的这个高额关税，就包括红酒啊还有大麦啊这样的关税，是不是会对澳大利亚相关的出口行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呢？
我觉得高关税是个双输的结果，在贸易紧张关系里面没有一方是受益的，那么对出口商而言的话呢，高的关税意味着他在竞争中处于非常非常受压的状况，因为他在竞争过程中他的成本，他的这个销售价格会比其他的竞争性的产品会更高，这是一方面。然后长远来说，这个它可能会减少它的这个生产或者调整它的方向。那么对于这个出口商而言的话呢，在出口中会遇到很大的难题。第二个就是它之前所投入的市场开拓、市场维护这方面的这些这个投入呢，在产出的效果方面的话也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之前的投入没有得到这个最好最佳的这个体现。从进口方的角度而言的话呢，那么增加关税对进口方而言，消费者无疑会包括下游产业会受到很大的压力，由于关税提高以后，那么出口量会减少，消费者的选择会减少，同时呢产品的价格会相应上升，那么对于下游产业来说也是这样，如果进口国运用进口产品还要再出口，那它的这个整个产业链也会受到影响。第三点呢，就是说长远来说呢，这种增加关税呢，它可能会一定程度上影响这种贸易的可预期性。在这过程中，我觉得贸易的可预期性是非常重要的。在 WTO 过程中，它也强调贸易很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贸易的可预期性，贸易的这个稳定性、安全，这是非常重要的。